Ten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2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记协指香港言论自由是继续遭到北京打压。柬埔寨开始议会选举，政府下令遮罩独立的媒体网站。印尼龙目岛发生里氏 6.4 级地震，14死162伤。八一前多地的中国老兵示威维权，当局加紧维稳。山东济南老兵于先生维权近20年，曾经参加过2009年全国退役军人接力绝食的抗议。他说支持烟台老兵依法维权，认为地方政府对计划前往北京上访表达诉求的烟台老兵强力维稳，不准火车站卖票给他们是违法的。
我认为这是违法的，都已经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
详情请大家留意是第二节的我们的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记者协会7月29号发布2018年言论自由年报，指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逐渐受到北京影响而收窄。北京和港府强调国家安全，犹如是悬在香港人的头上的一把刀。记协表明，在社会形成共识之前，香港政府不应该推动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香港记协今年的年报以风中之烛、国安法阴影下的言论自由为题，分五个章节全面评估香港回归20年后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情况，包括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倒退、媒体进一步自我审查、中资新网媒抢攻新兴媒体、港媒记者在中国大陆和澳门采访受阻吓、威吓，甚至是袭击或者是被拒入境等。年报重点提及并不赞同港独的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今年三月在台湾演说解释人民自决权的时候，因为提到香港前途可能选择之一就是包括独立，就被官方定性为港独言论，遭到香港左派文革式的批斗和官方的高调的谴责，而这种批判的模式令人不寒而栗。香港记协主席杨建兴在发布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后，市民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影响，正是令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空间日渐收窄。而北京官员近年强调一国先于两制，多次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这些论调就好像一把刀悬在香港市民的头上。此外，年报另外一个关注重点是香港媒体继续自我审查，包括香港互联网媒体香港01删改六四解密党报道，无线电视撤销港台讽刺时弊节目改播习近平录影讲话等。同时，香港记协继续敦促港府加快落实资讯自由法，以帮助提升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柬埔寨的投票站已经开门，选举国民议会当中所有125个席位。这次柬埔寨选举当中，由于没有能够真正同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一争高下的反对党而受到多方批评。投票开始前几个钟头，柬埔寨政府命令网际网络服务商遮罩15家独立新闻媒体的网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柬埔寨新闻部的备忘录，柬埔寨广电总局局长确认了这个消息。柬埔寨最高法院去年是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外界广泛预计红心首相的柬埔寨人民党将会继续执政。人民党此前赢得了四次每五年举行的一次的选举，红心已经执政30年，预计大约20个政党竞争星期日投票选举的议会席位。但是救国党被视为唯一对红心的政党和领导权构成威胁的政党，救国党的支持者呼吁选民抵制投票，低投票率可以显示出执政党的低支援率。联合国批评柬埔寨这次选举有根本的缺陷，因为政府对救国党和他们的领导人是采取了法律行动，美国和欧盟是撤回了对这次选举的资助。 美国众议院本星期通过了一项的议案，呼吁制裁柬埔寨执政党。人权观察批评柬埔寨的选举存在根本的问题，说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参加的选举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印尼龙目岛发生了里氏 6.4 级地震，至少14个人丧生，162人受伤，数以千计的房屋受损。这次震央离地表只有7公里的地震，星期日早上发生在印尼这个游客青睐的岛聚。很多人就跑到街上和开阔的地带，逃避是倒塌的建筑物。而邻近的巴厘岛亦都有震感。印尼国家震灾局说，随着继续在龙目岛收集的资讯，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官方说，在地震发生之后，该地区已经发生了124次余震，但是没有引发海啸的警报。印尼位于多座火山和板块形成的环太平洋火山带经常发生地震。加沙地带的医务部门说，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在边界抗议活动当中被打伤之后，星期六不治身亡。哈姆斯是星期五边界抗议活动当中第三位的丧生者，两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五被打死，一个是43岁的穆斯塔法，一个是12岁的萨特里。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登洛夫星期六在推特上提到12岁的丧生者的时候，称之为令人震惊的悲剧。他星期五写话，他对约旦河西岸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谋杀一名以色列男子的事件感到震惊，而他在星期六的推文当中说，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停止。星期六确认两名儿童和他们的曾祖母丧生之后，加州北部的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个人。野火星期四直卷雷丁市郊区的时候，70岁的布莱德索和他5岁的曾孙詹姆斯和4岁的曾孙女艾米莉是被困在屋企里面。为了保护住宅、森林和公园的救火的行动当中，两名消防员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已经殉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西海岸的加州是处于紧急状态，猛烈的野火威胁住成千上万的人的家园。川普总统星期六作出这项宣布之后，就可以动用联邦资金帮助压制火势和以后的重建。白宫说，川普总统下令联邦政府帮助州政府、部落和地方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政府说，美国有四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仍然未有达到要求，其中几家航空公司说正在对网站作进一步的改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此前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时要冠以中国字样。中国民航局7月26号星期四称，截至7月25号限定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家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但是美国四家航空公司没有达到整改要求。中国民航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夏威夷航空在7月25号提交了整改报告，称整改内容正在陆续上线，并请中国民航局两星期后对这些航空公司的官网进行审查。截至26号，美联航、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这三家大航空公司在网站上列出台北机场时，不再表述成台湾台北机场。美联航在网站上将台北机场后面的台湾去掉，同时亦都将所有中国城市后面的中国一并移除，其他国际城市之后仍显示有国家名。不过在搜索框中输入台湾，下拉菜单之中会显示出台湾主要城市的机场列表，而输入中国则不会出现中国的主要城市。在主页的语言选择列表中，有中国简体中文、香港繁体中文和台湾繁体中文这几个选项。美国航空则是在台北、香港之后没有国家名称，中国城市和其他国际城市之后有。在国家和地区选择菜单中，中国和香港在列，不见台湾或台北。在达美航空的订票网站上，台湾、中国和美国城市之后没有显示国家名，但其他国际城市之后仍有国家名。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达美航空中国的网址，网页被自动跳转到英文页面。中国民航局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将密切关注整改结果，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相应的民航管理程序。 但冇讲明点样改变先至算达到要求。达美航空喺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话，包括达美航空在内嘅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就中国民航局嘅要求对网站进行改动，而喺呢一个过程之中，亦都会同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磋商。美国航空喺俾美国之音嘅电子邮件回复中话，与其他航空公司一样，美国航空应中国嘅要求正在落实进一步嘅改动。航空业系一个全球业务，他们遵守他们开展业务所在国家的规定。不过美国航空未具体的讲明还将做出怎样的改动。在美国三大航空公司25号在网站上以台北取代了台北台湾之后，中国外交部称此为积极进展，给予肯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日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方注意到围绕此事取得的一些积极进展，对有关外国航空公司采取的整改举动给予肯定。中国民航局4月25号致函全球44家航空公司，要求他们将网站上的台湾、香港、澳门列为中国领土之后，很多国际航空公司都依照北京要求进行了改动，包括加拿大航空、澳洲航空、英国航空公司。日本和南韩的航空公司的做法是所有城市的机场都不再显示国家名。日本航空在网站上将城市并归为几个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南韩的城市以及香港都被列为东亚地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中国民航局的要求，据信曾经就这个问题要求与北京磋商，但被拒绝。星期二，美国国务院重新反对北京对私营企业政治施压。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议员鲁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说，这个令人失望。鲁比奥说他知道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按照中国的要求将它称为中国台湾。这个是中国以势压人的一个不幸例子，而且它越强大，你就会越多地看到他们对美国企业乃至全世界使用这种的影响力。不过北京要抹去台湾作为国家的称谓，在国际上很难彻底实现。在国际航空联盟、星空联盟的网站上，台湾作为国家的称谓并没有改变。在用谷歌检索航班和机票信息时亦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霍在有关南中国海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7月26号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美国试图应对中国的崛起时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政策逐步让位于竞争。他说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合作，并且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进行竞争，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更为竞争性框架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他说习近平使中国走上一条日益与国际规范不相符并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道路上。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表示，美中关系现在进入了从竞争到反对的新阶段。他说美国现在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即是必须决定美国的优先考虑是否仍然是关系管控，还是如果中国的威胁或者是负面行动足够重大，而至于美国必须对中国进行有力的反对，即使这种反对会影响到关系中的建设性部分。这位众议员认为南中国海是一个绝好的案例。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说明了美国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现在为什么必须被界定为反对，以及为什么美国早就应该转向一个更为对抗的立场。他说如果美国要推进他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保护其他的主权争端方，美国的区域伙伴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样美国必须开始对中国巩固他在南中国海地位的行动做出强有力的反对。这位众议员建议美国应当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包括加强自由航行行动的力度和频率，组建由盟友组成的海军特遣舰队，加强对中国的威胁，并加大对中国强化在南中国海地位的外交和经济成本。他还认为美国应该放弃长期以来在主权争端上采取的中立立场， 挑战中国的主权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参议院系召开了一场的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下面是美国针记者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说，这个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好像是科幻小说，他指的是新疆当下面临的人权危机。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7月26号星期四，鲁比奥在参议院大楼召集了一场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这个是美国国会首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公开听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 DNA 采集、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对宗教和文化的极端限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地将新疆变为全世界最高科技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海利克里大使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亦都难以比及。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开场合戴面纱，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饮酒、食猪肉的穆斯林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亦都是罪证。古丽恰克尔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2月，他得知自己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日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捉走，关入再教育营。古丽恰克尔霍加说，今日他在这里作证，讲起这些依然使他感到悲伤。他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他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入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他含着眼泪这样说，他的另外5名维吾尔同事亦都有家人在中国被拘捕判刑，而这个只是无数新疆穆斯林家庭悲剧的缩影。各方消息来源说，目前被关在中国当局以教育转化为名建设的营地中，维吾尔人有100多万。知名维吾尔活动人士叶比亚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自己的家人之中有30多人被捉走。他说，被拘禁的维吾尔人的真实数字可能高达200万，当地还有很多儿童被送入孤儿院。叶比亚说，发生在东特厥斯坦的事使人联想到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美国国会应该提出决议案关闭这些集中营，美国官员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维吾尔人的问题。叶比亚还说，不单只是美国，中国人也都应该站起身来。他希望通过美国之音向汉人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我们的今日就是他们的明日。鲁比奥议员说，在新疆镇压运动中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一些企业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为中国当局侵犯人权和隐私的帮凶。他点名中国的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公司为新疆当局提供监控设备，同时批评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一家公司为新疆提供 DNA 采集工具。鲁比奥说，一些跨国公司因为不喜欢美国政府的某些立场，拒绝同政府做生意，却每日在华盛顿游说，希望进入中国的广阔市场，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若无睹。鲁比奥说，这个实在令人气愤，太虚伪了。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同多名议员一起从美中关系的维度探讨处理该问题的政治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生意往来，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惩罚新疆主政官员等等。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星期四表示，对副部长罗森斯坦高度信任，反对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想弹劾他，并且将他撤职的要求。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
在波士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蔡新斯表示他的副手罗森斯坦能力很强。他说他希望国会能够专注在法律问题上，他们需要国会处理移民问题。星期三，十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开始了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指责他行为不良，没有充足的分享特别调查员穆勒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讯息。罗森斯坦的职责是监督穆勒的调查，他逐渐成为了美国总统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同盟愤怒的目标。这个当中就有想要弹劾他的议员，弹劾的行动遭到了众议院议长瑞安的反对。众议院并没有就是否弹劾罗森斯坦举行投票，并且在星期四开始了长达五个星期的暑期休会。罗森斯坦负责监督穆勒的调查，蔡新斯因为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大使会面而回避调查。后来罗森斯坦指派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穆勒领导对川普是否有在选举期间与俄罗斯同谋的调查。调查内容还包括川普是否以总统的身份通过解雇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在进行涉俄调查的科米而阻碍司法。到目前为止，穆勒的团队已经起诉了32人，包括曾经为川普竞选团队工作过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认罪。川普和他的同盟多次将调查形容为猎巫行动。川普亦都否认了他的竞选团队在2016年选举期间与俄罗斯有勾结。众议员麦多斯是想弹劾罗森斯坦的议员之一，他在星期三表示司法部继续向国会隐藏讯息，多次拒绝监督，甚至拒绝了国会的多次传讯，他们已经受够了。另一位弹劾支持者众议员乔丹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够从司法部得到答案，他们就不能够给美国人民一个答案，是时候弹劾罗森斯坦了。司法部则表示他们已经给出了议员想看的文档。就算众议院真的就是否弹劾罗森斯坦而投票，这一天亦都不会很快到来，因为暑假的开始，议员他们到九月才会返回国会继续工作。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的谢安达批评了这一次弹劾的企图，他说这些试图弹劾罗森斯坦的草案的出发点充满恶意，这个展现了众议院的共和党想尽一切可能保存川普。历史会显示，这些人在法治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候自愿成为了帮凶。众议员佩洛西对弹劾回应说，他的民主党将发起制裁攻击美国竞选的人的投票，而共和党却在度无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攻击穆勒的调查，并保护川普免受法治的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马尔华盛顿报道。
国际学生想要入读美国的大学，有一间是比常春藤更加难入的，那到底是哪一间大学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汉的报道。
或者你想来美国留学，而且认为自己的水平足够进入美国一些最顶尖的大学，但是这里讲的不是常春藤盟校，和美国的某些竞争极为激烈的军事学院比起来，进入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容易一些。一名西点军校学生的教育成本据估计是每年56000美元，而这些军事学院不单止免收学费，还会给钱给你入校学习。美国联邦军事院校是由联邦政府资助训练学生成为军官并为美国军队效力的学院，毕业后本国学生将必须在他们所属的军种内服役5年，而国际学生将回国效力。西点军校国际学院事务副院长布雷特马修斯讲到这些国际学生时话，他们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来训练并且教育他们，随后他们会回国效力一段时间。这五所联邦军事院校包括在纽约州的陆军西点军校、马里兰州安纳波里斯的海军学院、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空军学院、康涅狄克州新伦敦的海岸警卫队学院以及纽约州国王点的商船学院。 这几所学校每年都会迎来国际学生。美国联邦政府政策要求这些军事院校每校现有国际学生加起来不得超过60人，高于2004年45人的上限。在陆军西点军校、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学员被称为 cadet， 而在美国海军学院和商船学院，学员被称为 midshipman。每年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选择合格国家，今年有大约100个国家。西点军校招生主任黛博拉·麦克唐纳说，他们将招生量提升到60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升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西点军校为2022年届招收了16名国际学生，这些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际生将同1200多名新生一起入校。麦克唐纳说，国际生的招生程序和本国学生的差不多，只有几个不同的步骤。他说最大区别是国际生需要由他们国家相当于美国国务院的部门提名，他们由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名，这个和美国招收的美国公民的过程不同。美国申请人必须要争取到他们当地的国会众议员或者参议员或者美国副总统的提名。任何申请美国联邦军事院校的学生在入校前必须大过17岁，但是不得超过22岁。他们不能够是已婚、怀孕或者有抚养子女的责任。申请联邦军事院校的国际生在被取录前还必须参加托福考试。2016年西点军校国际生的托福考试分的中间值是94分，该考试满分是120分。有意申请美国军校的国际学生还必须参加 SAT 考试，并争取获得高于平均的分数。大致来讲，西点军校的 SAT 平均分是1340，海军学院是1400，海岸警卫队学院是1320，空军学院是1310，而平均分最高的是商船学院是1600。海军学院为2022届录取了14名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国际生。海军学院国际生项目主任提姆·迪舍尔说，每年他们会收到60至80个提名，他们争取每年录取15名国际生。每年空军学院会录取大约15名国际生，而商船学院有3个全职国际生名额。商船学院国际招生官海斯·华生说，每年差不多会有10名国际生递交申请，不过只有大约半数会被录取。当萨拉约·苏克查2015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开始他的大学生涯时，他只有3名同届的国际生。他本人是有史以来第5名被海岸警卫队学院录取的马来西亚籍学生，上一名在1996年毕业。苏克查说，他在上一名马来学生的20年之后被录取，他感到很幸运，极有福气。他同时被海岸警卫队学院、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以及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录取。苏克查说，作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的军官候补生，他和其他19名候选者经历了一系列选拔活动，并最终被3所学校录取。美国海军学院的招生官迪舍尔说，国际学生是国内学生之前接受新生入校指导，这个是为了帮助他们调整时差。他们还会参加一个政治科学课，以便更好地了解美国宪法，同时会有一户人家作为他们的接待家庭。第一年的新学员每个月会得到一笔900多美元的资金，其中一部分会进入他们的个人账户，另外一部分进入另一个账户，用来支付他们的制服、书本、一部电脑、活动费用以及开支。当苏克查将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告诉家人知的时候，他们百感交集。他说他妈妈当时非常激动，他高兴得喊出来了，而其他人则担心他要如何和那些好像电影里面描绘的那么粗壮高大的美国硬汉竞争。苏克查说，他们家庭里面从来没有人在国外生活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汉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记协指香港言论自由是继续遭到北京打压，八一前多地的中国老兵示威维权，当局加紧维稳。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记者协会7月29日发布2018年言论自由年报，指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逐渐受到北京影响而收窄。北京和港府强调国家安全，犹如是悬在香港人的头上的一把刀。记协表明，在社会形成共识前，港府不应该推动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香港记协今年的年报是以风中之烛、国安法阴影下的言论自由为题，分五个章节全面评估香港回归20年后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情况，包括新闻和言论自由倒退、媒体进一步自我审查、中资新网媒抢攻新兴媒体、香港的媒体的记者在中国大陆和澳门采访受到阻碍、威吓甚至袭击或者被拒入境等。上个星期，中国山东烟台、江苏徐州、河北大名等地相继发生老兵集结，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临近之际，北京宣布提高部分退伍军人的待遇，同时加强对老兵群体的维稳力度，严防重演类似镇江退伍军人集结抗议事件。7月24日，山东烟台几十名退休老兵计划乘坐火车集体进京上访，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和维稳的人员在烟台火车站是围堵，老兵和警察在火车站外对峙。网路视频显示有市民为抗议老兵送水，烟台老兵呼吁外地退伍老兵前往烟台增援。山东济南老兵于先生维权近20年，曾经参加过2009年全国退役军人接力绝食抗议。他表示支持烟台老兵依法维权，认为地方政府对计划前往北京上访表达诉求的烟台老兵强力维稳，不准火车站买票给他们是违法的。
我认为这是违法的，这违权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
于先生说他认为这是违法的，他维权都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维权他们都是要继续，要合理合法，违反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做。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发出通知，宣布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的优抚对象等人员的抚恤和生活补助的标准。新华社的报道还说，通常往年在10月1日提高对部分退伍军人和优抚的退役的军人的对象的待遇，而今年是提前到8月1日。虽然官媒报道强调8月1日这个时间点是考虑到军属和退役军人对八一建军节的情感，但有报道认为此举是在于应对近来一系列老兵抗议事件为当局带来的维稳的压力。面书公司说，自从今年年初禁止线上仇恨言论的法律在德国生效以来，面书已经删除了几百个攻击性的贴文。根据这个法律，违法者最多能够被处以5000万欧元，即是5800万美元的罚款。面书负责全球政策解决方案的副总裁理查艾伦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说，该社交网络收到1704项基于该法律的投诉，并且在1月至6月期间是删除了262个贴文。艾伦说，在面书上不允许发表仇恨的言论，该网站已经删除了因为种族、国籍、宗教或者性取向等原因而攻击其他人的贴文。由此可见，所谓的仇恨的言论是并非指所有怀有仇恨情绪的言论，而是指有特定范围的。报告说，那些投诉涉及德国刑法之下一系列是涉嫌违法的事，包括侮辱、诽谤、煽动仇恨和煽动犯罪。 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星期的广播讲话当中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系辩护，批评国会的民主党人。川普以回顾的一袭击事件开头，他说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袭击是外国人做的，他利用美国宽松的移民法并且欺骗美国的移民制度，以谋杀将近3000名无辜的人。那次震惊世界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2003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土安全部，其中将移民局和海关联合是组建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英文简称 ICE， 将大多数移民执法的职能部门置于这个新机构当中。川普总统说的一事件重要教训就是移民执法挽救生命，美国必须要执行规定，打击签证欺诈、非法逾期的居留、非法入境等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为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牧场主提供$120亿的紧急援助。美国一些农民和农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不过他们认为紧急援助能够解燃眉之急，但是非长久之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川普政府的计划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向豆农、奶农、生猪养殖户等农户提供现金补贴，第二是政府直接购买包括水果、坚果、猪肉和牛奶在内的农产品，第三是帮助农业协会拓展新的出口市场。美国的农业部部长帕杜说，这些项目是短期解决方案，以便使川普有时间谈判达成长期的对美国农业和经济有利的贸易协议。在川普政府实施关税政策以及其他国家出台报复性措施以来，大豆价格下跌大约18%，玉米和猪肉价格下跌约15%。一些豆农表示，资金援助没办法弥补关税对他们产生的长期冲击。威斯康辛州豆农迈克尔斯拉特利说，对他来说这个是极大的损失，不单止因为价格下降，而且他们未来还会被迫失去市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和消费国，亦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购买量占美国大豆出口的约60%。中国7月6日对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加征25%的关税，来报复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美国大豆协会董事会成员密苏里州农场主罗利·罗素对美国之音说，当你失去了这样的市场，要再争取回来就困难得多。他的农场是经营大豆、玉米和小麦。罗素说，两个月前他的大豆可以卖到每蒲式尔$10以上，但是现在的价格跌了1至2美元。他感激川普政府关注农民的处境，并且为此所做的努力，但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他说，短期他们或者可以坚持下去，但是他们要有一些长期的解决方案，至少对他自己的农场来说，跟着下去的1年或2年他不能够继续亏损经营，这个是他们现在受到的影响，不单止是他，全美各地的农场主都是这样。在罗素看来，支持农民的最佳举措是解决目前的贸易纠纷，帮助农民拓展其他的市场，而不是给农民提供援助。他说，使他这样说，每一个美国的农场主都宁可种一些同养一些的东西，赚到一些利润，而不要试图获得任何形式的援助。你可以问一下其他的农场主，但是罗素说他保证你亦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其他的一些农业协会亦都持类似的立场，他们认为120亿的援助计划可以暂时缓解农民的困难，但是长久之计是恢复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使美国农产品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公平竞争。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发言人吉姆·门罗对美国之音说，他们40%的出口目前面临关税，尤其是墨西哥和中国的惩罚性关税。最终的长期解决方案是恢复和墨西哥以及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且为美国的猪肉拓展更多的出口机会。很多农业协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取消关税，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不过身为共和党选民的农场主罗素对美国之音说， 佢唔认同有啲人所讲嘅川普嘅扶农措施系为咗保住选票嘅政治举措。佢话呢个系川普政府为咗农民生机着想嘅政策。白宫官员表示，关税会导致美国国内嘅一啲短期痛苦，但系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嘅长期发展。星期一早晨，川普总统喺推特上话，中国将目标对准美国嘅农民，佢哋知道川普热爱同尊重佢哋。用这种办法使川普继续允许他们占美国的便宜。他说他们的做法恶毒，但是不会成功。他们一直是老好人，以后不会了。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措施预计将会在9月3号劳工节前落实。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亚加仁波切说，中国只有一个宗教，就是共产党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中国当局要求四川藏区年轻僧侣除去袈裟，回到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服务社会。甘孜州石渠县的一位消息人士对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说，当地所有18岁以下僧侣必须回到先前注册的公立学校就读。这位希望匿名的藏人说，他们不得留在寺院里面，他们必须服务社会。这个月石渠县至少有200多名年轻僧人被从寺院驱逐。较早时候，四川阿坝州的各寺院亦展开送年幼僧人到公办学校的活动。石渠县的各位匿名藏人说，中国当局认为年轻人进寺院做喇嘛是社区的损失。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中共开国领导人毛泽东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他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他们要信有什么办法。流亡美国的亚加仁波切经历了各个年代。1958年他年仅8岁，他是青海塔尔寺主持。那一年他亲眼目睹了跨住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拘捕僧人。他自己的袈裟被剪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和蓝色，造成毛色制服。他被送入镇上的小学，戴上红头巾，跟着汉族小朋友一起除死害，学习董全瑞写身扎碉堡。他表示，中国政府说政策和宗教必须分开，在现实中党想要控制一切，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宗教，就是共产党。亚加仁波切说，以色达拉荣五名佛学院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佛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影响扩大到海外。中国政府不单止对他严加监视，还警告控制，甚至拆除大量建筑。他说中国政府惯于对宗教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一方面在境内严控寺院，一方面对外努力营造尊重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形象。不过7月23号星期一，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罕见的以西藏未成年学生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为题，报道了官方禁止当地未成年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佛事活动的消息。报道引述拉萨中学政教处负责人曲培的话表示，他们已经向学生和家长发了通知，要学生签署暑假期间不参与宗教活动的保证书。曲培仲说，学校每次开班会和家长会的时候都会强调这一点，这些规定是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方针做出，当地其他学校亦都有类似的规定。环球时报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题目稍作改动，修改后的标题是西藏未成年学生依据法律禁止从事宗教活动。报道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的规定，说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在有住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浙江温州，当地100多间基督教堂从去年起就接到政府官员和公安部门的通知，禁止基督徒带自己的子女进入教堂，更加不准教会组织带有宗教色彩的青少年夏令营。有人称小麦家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往每逢寒暑假都有大批男仔去当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但是现在政府已经严禁16岁以下的小路仔进入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或者学习伊斯兰教义。当地一位匿名阿军近日对法新社说，过去一年的风向有变，老实说他非常害怕他们将在这里推行新疆模式。 越来越多的境外媒体、政府官员和倡导人权、宗教自由的组织说，中国当局在新疆施行的铁腕政策已经将那里变成一个警察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被封的美国科技公司面书最近低调地在中国杭州成功注册了一家独资附属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刊登的有关信息显示，面书科技杭州有限公司2018年7月18号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公司股东、企业法人为面书在香港的附属公司。面书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回复中说，他们有兴趣在浙江设立一个创新中心，来支持中国的开发者、创新者和初创公司。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地区都这样做过，包括法国、巴西、印度和南韩。他们的工作将集中于培训和研讨，以此讨论开发者和创业者创新和成长。网上资料显示，面书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000，业务经营范围包括网络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资讯、成果转让、投资管理、投资资讯、职业技能培训、会展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等。据中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面书在香港的附属公司已经注册近八年，今年五月增资$3,000,000，已发行股份总款额达$9,200,000。面书的社交媒体平台多年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封锁近十年。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为了争取进入中国市场进行了大量游说。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扎克伯格。2016年，扎克伯格在一系列公关活动中不具雾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晨跑，引起网友强烈反应。去年曾经有消息传出，面书可能在上海设立办公室，但是这个计划始终没有落实。去年九月，中共十九大前夕，面书旗下的 WhatsApp 通讯软件在中国无法使用。今年年初，面书低调授权中国本地公司有格互联网科技发布了一款名为彩色气球的图片管理应用程序，实际上是面书 Moments 图片管理应用程序的中文版。同样在中国大陆被禁的谷歌，去年十二月宣布将在北京设立研发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最近几款应用程序亦都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许可，得以在中国发布，其中包括微信游戏小程序、猜话小哥、文具管理工具 FileScope 以及谷歌翻译。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克萨斯州的养牛业开始兴起，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看牛的人。他们多数是年轻人，有些甚至还是小孩子，他们负责巡视牛群，和牛群一起穿过荒野，他们就是大众所说的牛仔。世界各地的人都看过各种反映牛仔生活的电影或者电视，但是牛仔真实的生活通常并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生活是辛苦、孤独，还充满危险。牛仔通过很多歌曲和民谣讲述自己的故事，千百支这样的歌曲就通过那些不知名的牛仔相传。As I was out walking one morning for a pleasure, spied a young cowpuncher riding along. His hat was thrown back, his spurs was tingling.他们骑着马在日头赶牛的路上唱，在夜晚歇脚的炉火边唱。 们唱的多数都是身边的事，关于马、牛、危险和死亡。通常他们歌唱自己赶牛到牛肉市场这个漫长旅途上的见闻和感受。譬如这首 Get Along a Little Doggy， 小牛跟上。
Tie-I-O, get along, little doggies. You know that Wyoming will be your new home.
Doggy 是对小牛的一种叫法，特别是那些离群迷途的小牛。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年轻的牛仔怎样令到这些迷途的小牛继续和牛群一起前行。牛仔内心好悲伤，因为这些小牛好快将被卖出任人宰割。不过这个只是怪小牛命不好，和牛仔无关的。所以牛仔还是一边唱着歌一边赶着这些小牛。
Hey, come along, boys, listen to my tale. Tell you my troubles on the old Chisholm Trail.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a tie-yi-yippee-yippee-yay. With my foot in the stirrup and my hand on the horn, I'm the best damn cowboy ever was born.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a tie-yi-yippee-yippee-yay.
牛仔民谣之中最出名的是刚刚播放的这一首 The Chisholm Trail， 骑射母小路。无论是日头还是夜晚，马总是陪在牛仔身边。牛仔对他的坐骑很自豪，就好像对自己的高超骑术感到自豪一样。下面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歌名叫做 Ride an Old Paint， 我骑着一匹老花马。
Now when I die, take my saddle from the wall.Put it on my pony, lead him out of the stall. Tie my bones to his back, turn our faces to the west. We'll ride the prairies we've always loved best. Ride around little doggies, ride around.
将牛群赶到牛市场需要行好长的路。牛仔一连几个星期都要在露天的小路上边睇实照顾好牛群。无论天气是怎样，牛仔必须沿着小路赶牛穿越荒野。无论是人或是动物都要面对荒凉的草原带来的挑战。这里是孤独的。每当夜幕降临，狼的嚎叫和风的怒吼令人感到更加恐怖。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在陌生的荒野里面，没人知道死亡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们。这种悲伤的感觉体现在这首叫做 The Dying Cowboy， 垂死的牛仔的歌曲之中。
These words came low and mournfully from the pouted lips of a youth who lay on his dying bedAt the close of day, oh, bury me not on the lone prairie.
正如歌曲所讲，牛仔不想将自己埋葬在荒野里边，但是垂死的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够葬身于孤独的荒野。他的墓穴只有六英尺深，三英尺阔。
Not on the lone prairie.
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就在这里打台波。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fork something over 以及 To get over something。
Go go，
不要入不要入，哎呀，为什么又输了这个关键球？没了没了。
Aw, that's too bad, Li Hua. Looks like you owe me $5. Come on, fork it over.
没错，我哋赌$5，输咗咪俾你咯。有咩咁大件事？诶，乜嘢系 fork it over？
To fork something over means to pay or give something, usually money. Fork is spelled F-O-R-K, over, O-V-E-R. You lost a $5 bet, so you need to fork over $5.
Oh, to fork it over, 原来就是给钱或者是给一些东西。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个例好吗？
Before I left China, I bought a lot of souvenirs. At the train station, a worker told me that my bags were too heavy, and I was made to pay a fine. I had to fork over 80 yuan.
吓，行李太重，罚咗$80人民币啊！可能佢虾你系外国人啦。嘿，本来你就唔应该买咁多嘢，而且你买啲都唔系好嘢。睇下嗰条石头雕嘅龙，真系难睇啊
！Hey, I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statue. Don't make fun of it.
You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thing? 出咗$350人民币买嗰条龙啊！哎呀 ，Michael。嗰件嘢啊，$50人民币都唔值啊。
Well, anyway, you need to fork over my $5 now, please.
你咁急要我俾$5，你做咩喎
？Go over to the bar and get us some beers. My treat.
要我攞个$5去买啤酒，仲算系你请客 ，Michael， 你真系好意思啊。哎呀，头先点解会输俾你噶？我唔忿气啊！真系唔好彩。
Oh please, Li Hua. It's a game of pool. Get over it.
Get what? 你讲咩话 ？Get over it.
I said get over it. Get, G E T, over, O V E R. To get over something means to stop feeling bad about something, to forget about something bad.
To get over it 就系唔好为咗某件事成日感到难过，要忘记佢。你意思系要我唔好记住输咗$5俾你
？Well, you don't need to completely forget about losing, but just don't let the fact that you lost bother you. Get over it.
系啊，完全唔记得就好难，但系唔好成日记住啦。Michael， 我同你讲笑啫。不过 to get over it 呢个讲法似乎好有用，你再同我举个例好吗？
My aunt's husband was killed in the Vietnam War. She never completely got over his death. She sometimes talks about him as if he were still alive.
哇，你姨丈喺越南战争里边俾人打死已经咁耐啦，你阿姨到而家有阵时仲以为佢喺度啊？哎呀，我听到都难过。你唔好举咁伤心嘅例子啦。
Okay, let me see. When I was 8, I had a puppy. I really loved that dog.But the dog got sick and never got over the illness.
吓，你八岁嘅时候养个狗仔，后来病死咗。哎呀 ，Michael， 我最心痛呢一种小动物死噶啦，我就嚟想喊啊。
哇，丽华 ，please don't cry. That was years ago. Besides, it wasn't even your dog.
咁又系，咁多年嘅事啦，而且又唔系我只狗。我可能饮酒饮得太多啦。
Hey, you'd better finish that.I forked over $5 for these beer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fork it over， 意思咧就系俾乜嘢嘢，又或者系俾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get over it， 意思咧就系忘记唔愉快嘅事情。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